华严就教给我们，它是信解行证，从正确的信仰到进入一个了解如何去修正，然后最后成就了正等正觉的。那么华严呢，当然他给你这个蓝图，因为你有了这个蓝图呢，你会觉得哇叫主宰呢，干嘛叫安全感呢？可是这个安全感并不是说啊，我因为信佛有观音菩萨保佑我，所以我等观世音来菩萨。你有没有听过佛教里头有一个故事这么讲，说有一个地方啊，山洪爆发淹水了，山洪爆发淹水了，那么有一位居士呢，他平常念佛啊念得很勤，特别是念观音菩萨念得很勤，他就讲，既然那么我念这么勤啊，观音菩萨随时都会来啊，水越涨越高啊，他就爬到那个屋顶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念观音菩萨，果然果不其然啊，就一个人啊，就这个划来一个小舟啊，就划过来了，说先生我来救你了，你赶快上床，上我这个小船吧。他怎么讲呢？他说我不上，观音菩萨还没有来，我要等观音菩萨来把我带走才行，来救我才行，我要等他，我在那继续练。好，他又在那练，这个水越涨越高，实在没有办法了，这个人呢就走了。走了以后呢，这个水越冤越大呀，最后就冲走了。冲走了以后，就当然就灭顶了。灭顶了以后呢，他就观音菩萨呢，他真的又只好就去把他救起来了。他就讲，观音菩萨，你为什么不救我啊，让我死？他说，我第一次去救你，叫你上来，你又不上来，对不对？你苦苦的不要上来，那最后你只好这样子。那现在我已经把你救上来了，是死了。他救的是救他的精神啊。可是念佛法门是很重要，没有错。但是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你念那个佛法，念的是佛名，重要的是佛名跟佛法必须融汇起来，不是只有佛法，也不是只有佛名，所以必须是实相念佛，而且同时必须是持名念佛，实相持名联合起来，这才有真正的智慧。有这个智慧呢，才不会说观音菩萨要救你呢，你又不，那就是死的啦。学佛学的是要你开慧，最后你是活的，所以它是四出世间法完全融合的。那么《华严经》这部经呢，它最主要的一个旨趣呢，它就是告诉我们，你需要的是开你的法眼，你透过开这个法眼，你再来参这部经的经要，然后你圆满你的行果，要行果圆满，最后你才能够参入法界。透过这个整个的一个历程呢，也就是表示信解行证，你透过信解行证才能够入海印沙昧。请各位注意，海印沙昧是华严经里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名相，这个名相我们要解释一下的。你有一个正念的正信，你能开解从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最后真正去修正，从到了修正到了等这个等觉妙觉菩萨，那么你成就这个因缘果满，你这个因缘果满的整个的这个过程啊，你第一件事情是你读经就必须要开法眼。什么叫法眼？智慧之眼。我们为什么要用眼呢？眼的意思并不是只有眼根，是指我们整个智慧开来的意思。我们开展了这个智慧，我们一方面参经要，一方面开法眼去修正，才能够圆行果入法界。可是入这个法界呢，是要入什么法界呢？它是真正呢能够入的呢，是要去入那海印沙昧。那么什么是海印沙昧呢？你能够从信解行证入海印沙昧是什么意思呢？ 海印沙妹是当我们修正的时候，我们自己入海印沙妹，自己入海印沙妹呢，是我们自己真正的开了，我们自己解开了。啊，这个地方你停下来，你先听我解释这些问题。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用我们的眼睛、耳朵、鼻子、舌头种种的触觉来收集我们周遭种种的资讯，对不对？我们靠着我们这些资讯，我们的感觉收集回来了，然后我们才了解外界的这些东西。包括你现在听郑老师讲《华严经》也是一样，你是透过听觉，甚至于靠着看着我的种种的肢体的语言，我传递的这些信息，你收集这些信息，你去了解，还要跟你过去的经验，还要跟你过去的思考、思想、意识状态整个融合起来，是不是？这些东西呢，都是眼、耳、鼻、舌、身、意的作用。那么好，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们用眼睛来收集我们所看到的现象界，你有没有觉得你眼睛所看到的东西事实上只看到一小部分而已，而不是全部的东西都看得很清楚？你说不对啊，我时时看到的东西都很清楚啊，像郑老师我现在看你就很清楚，你看你的头发已经开始有点白啦，我看你的长相是什么清清楚楚啊，怎么会说我看不是看到全部呢？我说你只能看到我这个表象的全部，你没有看到其他的。我们衍生一下你就能了解，我们现在因为大家知识都比较广博，比较容易了解这些事情，我们起码受过一点教育，人都知道光是光波，这个光波呢，它折射回来以后才把影像提供给我们到脑子里头来处理这个资讯，对不对？对。可是这个光波，我们把太阳这个光拿来，光谱一打开来的时候，有好几种，是不是？对不对？红、橙、黄、靛、蓝、紫，是不是？好几种，是不是？哎，那么这个紫这个波的波长一样不一样？不一样。那么好，紫外线的波长是不是很短？是，你如果不是特别的把它分光仪把它分出来，你看得到吗？看不到。那么好，我问你 X 光的光线你看得到吗？你看不到，对不对？有各种很多种光你通通看不到，可是它存在这里，是不是？我们眼睛所能感受的光只是一小部分的光而已，可是整个世界能够存在用光能折射出来的东西很多，所以你所能看到的只是一部分，你所能听的也是一部分。那个光波如果是啊，如果这个光这个升高升呢到很高的时候你耳朵听不到，很低的时候你听不到，那么很高那一部分的存在跟很低那一部分的存在你都不知道，对不对？那么我问你，你以为自己很了不起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你以为你很了不起，人定可以胜天，你可以知道一切，请问你知道了一切吗？世上有好多的东西你还是制造了很多仪器来放大，对不对？才知道一些奇一点那种你眼睛看不到的东西啊。我们过去怎么晓得月亮是什么样子呢？我们晓得太阳系又是怎么样子呢？现在是透过我们很多仪器来帮助我们知道，哦，太阳系是这个样子。可是整个的一个整个世界体，这个世界体整个的一个华藏世界呢，这个娑婆世界在经典里头所告诉我们，它是在这个世界里头整个的一个华藏这个世界海里头，它是第十三层，它是在第十三层的一个世界而已。而这个世界十三层的世界还要衍生更宽广的世界，你现在用一个这个天文望远镜，用电子望远镜找了半天所看到的还是这个世界，看不出去。原因你受到很多东西的局限，是你肉体的局限，你眼耳鼻舌身的局限，六根的局限。那么好， 如果你用这六根，想用六根所看到的东西，这就是你所有的全部，而把你看不到的东西都认为它不存在，这件事情可以吗？我想是大有问题的。你不能讲说我所看到的才算数。那么好，我们举个例子这么讲吧，你教养你的小孩子，或当老师的人教养他的教他的学生，你不能讲说哦，我看到他的时候我还算数，我没有看到别人跟我讲的我不算数。人家好心跟你讲，你那个班上的学生你不在的时候闹得好，天花板都已经都承载不住了，人家跟你讲，你说我没有看到，你能这么说吗？人家告诉你，你的孩子在外头很不成体统，你说我没有看到，我不算数，可以这样吗？不行。事实上，眼睛能看到的东西，耳朵能见到，相当的有限。那么好，你用眼、耳、鼻、舌、身能看到的、能收受的资料有限，你所了解的东西只是整个宇宙里头的一小部分而已。也许我们只能这么讲，只是以管回天，你只看到了一点点小世界而已。那么很多看不到的东西，你说它没有，可是事实上等到你用一种工具来证明它那个东西存在，又发现哇，真的它存在，都是没有。我相信人类科技的发展会慢慢的让我们去证实到，以前我们认为不能存在，我们认为眼耳鼻舌身不能感受到存在的东西，它继续存在着。我相信科技的发展有一天慢慢会帮助我们扩展我们的视野，但是我们知道用我们现有的眼耳鼻舌身意是有困难的。那么我要说的一件事情是这样，又是一个名相，这个名相叫什么？有漏智无漏智的问题。如果你用你现在这个破网子啊，想要网资讯啊，要看个真清楚啊，那么你很多东西都漏掉了。所以这个事情叫有漏智，这种智慧叫有漏智。如果你能够超越于这些东西，不受这些限制，而你能够从那里解脱出来，那件事情叫做海印沙妹。那个海印沙为什么称为叫海印沙妹呢？因为它像是一个海，圆圆本本的，像是一个镜子一样，把整个世界的原貌全部照出来，它称它叫做海印沙妹，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照在这里头，叫海印沙妹。当入海印沙妹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对宇宙的事情可以真正的正片知，佛的十号里头啊有一个正片知，明行止足，善事世间解。你知道佛的十号里头，这十号通通所讲的都是讲无漏智，而我们每天都在这个地方是东漏西漏的，通通都叫做有漏智。好多我们学佛的人都把有漏智这件事，有漏无漏啊，把它解释成什么东西呢？我说有漏是无漏，那么有漏是不是指的是说我结婚了，那么结婚了以后就是有漏，那我不结婚了就得金刚，这个叫做无漏。好多人还以为说，那如果晚上通通没有漏出来的，那个也叫做无漏。我告诉你，那个如果六根很执着的话，你那个东西啊弄得再好也没有用，它漏的还是那么厉害。那个漏啊，不是你一般错误讲的那种漏。无漏智的意思讲的是指你用六根执着在六根里头，你所思维的东西，那些智慧都叫做有漏智。有漏智的意思是只有局限的，是部分的，是不完整的，对一件我们人生的问题没有办法看出一个完整性的有漏智。而佛是要我们真正的正片知，你开了法眼，参了经要，圆了行果，入了法界，这时候事情正片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世间一切事情都解开了，善事所有的障碍通通障碍不了你了，所有的种种的一些对你平常疑惑的东西现在疑惑不了你了，这些东西我们称它叫做海印沙妹，因为你入海印沙妹以后才有这种体证。 休息，读华严，修华严。我们在整个净土门里头，无论是你如何的修正，从念佛到实际的修正，其实都不离这个海印沙妹的。只有透过海印沙妹才能集一真法界。注意啊，集一真法界那个集字，请你，那个集字并不是什么东西集是什么东西的意思，不是那个连接词。这个集字呢，是有动词的意思，才能够接触到一真法界，集一真法界。所以你看以后呢，你一看到了很多里头啊，什么集什么，叫集心集佛。那个集字呢，那个集字呢，有接触到顿悟到的意思，心开悟的时候就同时接触到佛，叫即心即佛。不是心就是佛，心就是佛，你那个心是一个很难过的心，是有很多矛盾的心，很多困顿的心，很多这个憎恨的心，很多贪婪的心，它是佛吗？它不是佛啊。即心即佛的心，那个第一个即字呢，是有那个即呢，就是有开悟的意思，就是开悟的心，那就是能接触到佛。所以开悟或者是接触的意思呢，就叫做集，集一真法界呢，就是我们能接触到，而且也是真正开悟到，打开自己的法眼，悟入到这个世界。那么我请问，当一个人入海印沙妹而不被这个六根紧紧的把它束缚住的时候，也就是这个人能够打开这一扇门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说他要到极乐世界，他是不是能看入极乐世界？当然这个时候极乐世界即在当下照见，那个极致呢就在这个地方，你真正的跟他衔接的在当下，你也照见一真法界，这即十方法界。这个一真法界，这个华藏世界呢，它跟十方法界呢也是相悟相衔接的，叫即十方法界。所以当下自在世界，所以当下这个自在世界就是十方世界。那么世界呢，就因为是这样，所以它是一元多重的。为什么叫做一元多重的呢？是整个的宇宙这个世界呢，它事实上是一个圆满的，只有这个华藏世界，可是它是多重的，十方世界的诸佛都是在这个世界里头。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要注意的是，以后在讲十玄门的时候，要有一天会专门讲十玄门。这个是华严经，要入华严世界里头有十玄，这个十玄里头就特别讲到了因陀罗王境界门。什么叫因陀罗王境界门呢？它指的是指说所有的整个的宇宙，这个每一个宇宙事实上就如同你自己一样，它是像一个珠一个珠连接起来，它变成一个珠网，一个无尽的珠网，而且每一个珠都在绽放着它的光明，而且是光光相射的。每一位在这里听华严经的每一位我们佛门同修，你自己就是一个世界，你这个世界呢，在你误入海印沙妹的时候，你这个珠就放光，你跟你的邻居、你的邻人、你的同修都是光光相射的。而你这个光你悟出来开展了以后，你跟整个的一个华藏世界是相射，而且是相融的。这件事情是多么不可思议哦，它不是用你逻辑的观念能解决这件事情的，它是像一个珠一样，你打开来以后，这个珠它是照亮四方，不止这样，这四方的种种的现象通通都射在这个珠的里头，你通通可以看得到。你有没有看看那个圆那个弹珠，你拿出来看的时候，你发现你在里头，四周通通在里头，后面你没有看到而已，后面十方通通射受在那里头。所以啊，禅家图灵玉和尚讲啊，说我有明珠一颗啊，久被尘劳关锁，今朝沉浸光身，照破山河万朵。你该知道他所指的是什么， 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魔灵珠啊。这个魔灵珠是为什么？被我们的贪婪、嗔恨、对立、成见、偏见、对六根的执着，把它牢牢的变成一个尘牢，把它包住。你必须想办法把这个波包开来，包开来了以后，四周的东西你所看的已经不在这些的，不是，已经不是你现在你看的还是现在周遭，但你所了解的已经不是你过去的周遭了。所以你也可以在这个地方看到，为什么禅家在修行的时候讲说，哦，还没有修行之前看山是山，正在修行的时候看山不是山，哎，可是修行正果了以后，现在呢？他回过头来看山又是山，看水又是水了。为什么？他回过头来回到了日常生活里头来的时候，他还是如平常的跟大家一起做朋友，他叫回向。可是呢，现在我不是像以前修连文法修行之前那样子的，有很多的矛盾，有很多的障碍，有很多的苦难，我已经没有了，我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对整个人生的蓝图我已经很清楚了。所以我们如果从六根这个观点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了解，去自证到一真法界这个存在，也可以自证到这个海印沙妹事情所讲的是什么。我再补充一个东西，我们讲这个一般讲思考，我们思考一件事情啊，我比如说我们回到家里，看到我家里的某一个人，我一看了就生气。你知道这个过程是怎么一回事呢？我是先看着他，看到他怎么样，看到他是从他身上收集信息，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今天已经听别人告诉我说，这个孩子很不听话，回来看看他以后果然不错，脸今天又晒得黑黑的，大概又去玩没有去上课，是不是？看起来衣服穿的又不整齐，注意要一直缩进来，对不对？然后呢，听到人家讲了以后，或老师讲过了以后，就把很多不好的东西越想越坏，加了很多东西，这其实都是从六根里头不断自己演化的一些幻。那现在你收集了很多资料，其实你这整个思考的过程是不是哪一个台啊，在这里在你筛选的一些资讯，可是你筛选的资讯是什么？都是你看到不好的东西，你没有看到那个小孩子也有好的一面，所以你就觉得啊，你这个囡仔不好了，你这个囡仔口角了，你这个囡仔死好了，你这个囡仔已经无路用了，变成一无足取。其实这个小孩子是不是一无足取呢？不是。这个小孩子是不是一无是处呢？不是。你有没有真正听过他今天没有去上学的原因？如果他真的有问题不去上学，你有没有真正帮助他如何再回来上学？没有，你只是塞了一大堆那个错误的资讯。所以我们的思考事实上是筛选很多资讯，可是我们筛的如果都是错的，然后我们把这个错的资讯拿来经过处理归纳，我们认为这个东西就是确实是真的，你说这是不是很荒唐？所以我们之所以人跟人之间有很多的冤枉，很多的彼此之间的误会委屈啊，彼此之间所产生的一些这个彼此之间的一个严重的歧见，你要知道都是你执着在六根里头，用这个六根的筛子在那里筛，你没有把你这个六根的执着的那个东西把它好好的把它净化，所以你收集的资讯不完整，有漏字啊。华严就是告诉你，你非并不是叫你不要用六根，你最后还是免不了要用六根，而是你这个六根不是清净。你现在知道六根清净的意思了吧？所以有人讲说学佛的人要六根清净，请问六根清净是什么意思？六根清净才能够真正的收集到正确的资讯，了解正确的实情，使我们能正遍知明心主，使我们真正能够正等正觉。你知道佛这个字就是觉的意思，能够正等正觉的意思呢，就是我对周遭很多的事情能够看得很清楚，那么你处理事情所做的回应就比较正确了。 那个正确的东西就叫做无漏智，那个有很多错误的东西就叫做有漏智。那么好，如果你能从六根这个地方下手，华严所告诉你的这一条路，那么你的法眼就会补开，你就会知道众生平等，一切法平等，众生平等了，一切法都平等。为什么呢？一切众生各自解脱，不需要自 不必再去自我贬义的，彼此大家都不相同，我为什么要变成跟他一样呢？我也不可能跟他一样啊。所以《华严经》一打开来，四祖妙严品在世尊死成正觉的时候，你知道十方的菩萨来了，各地方的天王通通来了，三十三层天、多帅天、夜魔天、他化天、他化自在天、广果天，更远的天通通都来了，天王都来了，不止天王来，天龙八部、八部众也来了，不止八部众来，山神、海神、水神、树神，各种神通通来了，而且每一个神通通来了以后，每一个人通通放光，每一位来参加这个法会的通通放光，通通得各得一个解脱门，也就是在那个法会上，每一无论他是神，无论他是天王，无论他是菩萨，通通各得一解脱门。所以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应该根据他自己的根性因缘，三神是根据三的那个因缘成就正等正觉，在那里解脱，树神是在树那个地方解脱，水是在水那个地方解脱，一切众生都在依自己的根性因缘而解脱。所以我们人世间啊，你金刚已经在金刚那个地方此成正等正觉，在那里解脱，而观世音菩萨、一切十方菩萨也在那个地方化度有情，因为你必须以三人的因缘成正等正觉，他自然而然就会成就那以三人的那个机缘，让你成正等正觉，是这样子的。所以无四龙工商，你做的任何一个行业，你考试是100分也好，考试是0分也好，考试0分的人就在考试0分那件事情上成正等正觉，考试考100分的那个人在100分那件事情上成正等正觉。所以考100分跟考100分的人，他们是一切法平等，这件事情不可思议，你要懂这件事情的。简单的这么讲，考0分留级的这个孩子，考5分留级的这个孩子，考平均二三十分的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我们一样的爱关爱他，我们培养他从成就他自己应该成就的那一个人生，这件事情他就是在他的不及格那个地方成就正等正觉。考100分的那个人，你没有正等正觉的话，那个人他很自负啊，最后他反而不能够发挥他的才能，所以他也必须要从100分那个地方解脱出来，而且要根据他自己的现象去成就正等正觉。所以十方一切众生各得一解脱法门。所以你要注意一件事情，普贤菩萨在华严经里的普贤菩萨怎么说呢？他说呢，回观了一切众生，其实呢早已成佛。回观了整个的一切众生啊，每一个人呢他早就已经成佛境了。所以你看到第三页呢，说普贤菩萨以普眼观一切众生，一切众生皆已成佛境，那是普贤菩萨回过头来看每一位通通成佛境。如果你修华严，你知道六根清净，你知道最后你得这个海印杂妹，回过头来你看你家里的人，无论他是长得胖子瘦子也好，无论他是这个个性如何，无论他成绩好坏，无论他做的工作，无论他的收入多寡，你都会感觉到哎呀，你都会如如的看待他， 你自己如如，他也如如。为什么？因为你已经平等了，每一个人都各住成佛了。所以成佛这件事情并不是因为你赚很多钱哦，不是因为你有很高的地位哦，也不是因为你很会骂人哦，也不会你说你以为你每天打坐可以打了很久哦，不是。有的人他的腿实在不能盘很久，但是呢他不用打坐他一样可以成那正等正觉哦。你使尽了力量，你可以三天不吃不睡打坐三天，你比赛是得冠军的，到时候你没有成佛的还是一样啊。为什么？因为没有从自己的根性成正等正觉啊，你只是傲慢的以为自己能够打三天三夜而已啊，那也是成就一种贪婪而已啊，贪婪而已啊，一种傲慢而已啊。所以我们知道一个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佛法告诉我们的是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同时兼修的原因是说我跟你不同，我们当然好好的根据自己世间法去成就，也许我比你好，但是我不因为因此而产生了一种共高我相心，我也不会因为你比我差我就瞧不起你，而你因为也不因为比我差你就不能成佛，原因是因为你虽然只是在这一方面比如他，但是你做那个工作做得很圆满，所以你在那个地方成就正等正觉，我一样很尊敬你，因为我们都是成佛的法器。所以我们学佛的同修大家彼此见面的时候都是非常的有一种平等心来互相相待的，要以真正的平等心彼此之间互相交往的，这才是学华严应该有的基本的态度。那么好，我们知道如果知道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应该自我贬义的，我们就一切法平等，每一个人当然都会自在，所以扫马路的就在扫马路那个地方成正等正觉，是不是？哎，每一个每天早上骑个车子送报的，哎，送报的风雨无阻那个地方成正等正觉，但是并不是送报就会成正等正觉，也并不是风雨无阻就会成正等正觉，而是你送报那是你欢喜，风雨无阻你欢喜，你人家你跟人家收报会，人家写你的报纸弄湿了，你跟人家对不起，我下一次会特别留意你，那才是真正的成正等正觉，都各在他自己的事情上各得一门解脱门。我们以后呢在华严经开始讲第一会的时候，我们会对这个事情上我们还会讲的。所以各位呢，你有时候好多人都这么讲说，哎呀郑老师啊，他讲佛法是从心理学来讲的，他讲的是讲现代佛法，我告诉你我讲的佛法是道地的佛法，都是从经典引经据典来讲的，是清清楚楚都是有佛典依据的，只是说我用了现代人比较容易听得懂的语言，把佛经里头最根本的根本义我把它讲给你，把它传述给你，你在修行上你可以无障碍，这才是我们今天讲的，才是真正的是没有现在也没有过去的，没有这种区别的，也没有心理学的，也没有佛法的，一切是圆融的，是平等性的佛法。所以我们要知道一切是住自在的，一切是平等没有贬义的，所以我们知道法界同生，有同生也有异生。法界里头比如说像普贤菩萨有一个普字，对不对？那么一定普贤，可是有普音有普光，好多个普下来，普是同生各有一个，那可是异。可是普贤菩萨完了有还有很多菩萨，那么我们称这些菩萨叫异生。回过头来你我也是一样，比如说吧，男士的共同点就是大家都是男性，那个是同，可是彼此之间的因缘不同是异。我们都是同修是同，可是我们就有男女之别，我们大家在这里修行又同，但是我们的事业各不相同是有异，所以同异虽异却同。为什么？虽异是各以其异各得解脱门，解脱以后却同，都通通得正等正觉，所以是透过四字来成就的，都是如如的，是从自己的自信那个地方真正自己肯定的。就是华严他要教我们走入真正修 最后能够开悟那个我们所谓的这个海印沙妹，我们要特别给各位谈的是这个问题。我们时间已经到了，讲华严呢是很快的，它的殊胜就是很快，90分钟很快就到了。那么我们桌子上的这个讲义呢，你带回去，大家记得下一次你又来听讲的时候继续带来。我们今天是讲到了第二页的这个就是二那个地方，我们下一次呢要给各位谈的是华严经能够展开你的精神生活，从那个地方开始来讲起。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圆满。